所以基督复活还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全在于有这样复活的主。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握了明天，是我们的盼望乃是一位复活的主。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的一切都是枉然。是啊，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主复活的日子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主复活的信息。今天我很高兴有天津市少年支队的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聚会见到天津人也很亲切，因为我的儿子就是天津市出身现在他在美国上学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刚才看少年儿童的表演就很高兴，因为看见他们那样天真，那样活泼，那样纯真主耶稣说了以后进天国都要像孩子心，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人都能够有一颗这样纯真的心来接受主的道来进入我们天界。现在开始一天，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从第一节我们再念到这样了，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念吧四节念到十五节就整整两节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言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的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基督的复活乃是我们圣经的中心的信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而已。我们说耶稣是神，是这位真人，那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乃是他是从死里能够复活，最后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现在他还在为天上为我们信徒带领，这是我们的整个盼望。基督的复活是乃是一个教义，一个故事呢，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有人认为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一套教义，让大家去相信这位主。有人说基督的复活只是一个可以信心接受的事情，因为我是基督徒，深讲基督复活了，所以就是凭信心接受他复活。当然凭信心接受基督复活是很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乃是曾经发生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事实，这是真的事实。所以由于基督的复活是件真的事情，他就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竟然就分开了。所以基督教乃是一个植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中的一客观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我们的一切信就是枉然；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基督教就不打自打。因为我们说信了耶稣，我们将来死的人可以复活，没有死的人直接会被提到天上去和主相见。可如果耶稣本人死都不能活，那我们的信徒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如果我们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活着就比一般的众人还要累这是圣经的感觉。所以这耶稣复活是这样的重要。那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复活的？ 所以今天可以用考察历史的办法来考一下耶稣复活的事情。打一个比方，辛亥革命曾经发生了，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人见过辛亥革命，你怎么知道辛亥革命确实是在我们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那你有一整套考察的办法，是我们从历史考究的办法。你怎么可以考究？看看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证据啊？你比如说有同盟会的建立、武昌起义啊等等这些的事情本身啊，有当事人的见证啊，你比如有宋夫啊，这个蒋啊，这个孙中山的太太、啊、还活着，很多同盟会的会员还活着，他可以写很多亲身的见证啊。但是你还可以考证辛亥革命本身给整个中国的历史留下什么痕迹。哦，你知道1911年开始中国人改称民国啊，算民国元年啊，你就知道一定在1911年发生一件大的事情，推翻了帝制，建立共和，所以这就是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啊等等众多这样的证据。你就可以知道，虽然我自己亲眼没有见辛亥革命，但是我知道确实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同样对耶稣的复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没有这样一个哈亲眼见过，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那真正是要历史上发生过这一件事情。那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考察历史的一般的办法来考一下啊。今天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信息。第一，就是看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证据啊。这本身的证据分这么几点，一个是尸体不见了啊，耶稣被埋葬以后三天尸体不见了。第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第三，门徒的改变，在耶稣复活前过后门徒的巨大的变化啊，这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第二点是历史考证，看看当事人有什么见证，看看史家有什么记录啊，看看耶稣的复活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再一个，看看圣经证据，圣经耶稣的复活是怎么预言的，最后是怎么成就的。最重要一点是看看千万的基督徒他们的感受，他们觉得耶稣在哪，耶稣他们的心里，耶稣仍然活着，这是真真实实的心理啊。今天我想从这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关于当时的啊，这是本身的证据啊。就耶稣大家知道是在礼拜五啊受难，然后就被卖了。那当时呢是他的两个门徒啊，把他尸体杀了以后就放在一个洞穴里。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啊，不像我们中国这样你要挖一土坑把人埋进去，他因为他的山很多，石头很多，所以他们的洞穴是怎么样呢，就在山、啊、找在树上凿一个大的洞里啊，里边就凿一个空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啊摆设的地方，然后把这人的尸体呢就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要用啊沉香木药啊各种香料涂抹以后，用白布这样裹上，把它安放在里边。然后这洞怎么封呢？用个大石头拐过去把这洞口封住，这就是巴勒斯坦当时的啊的洞。那主耶稣呢是在礼拜五啊受难以后，然后就被埋在他一个门徒的这样一个洞穴里。可是到了第三天啊，就礼拜五天、礼拜六一天，到第三天，也就是到了今天早上。当妇女去再去看墓的时候，看见墓也开了，尸体，而且有的妇女看见天使，告诉他们：“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他们害怕的要了，就赶紧去告门徒说：“尸体没有了，主耶稣没有了，主耶稣复活。”门徒能够相信的，门徒赶紧往墓边跑，确实尸体没有。只剩下裹尸布啊，我刚才讲的白布啊裹着。那么这尸体上哪儿去了呢？一直有几种说法啊。当时最具蛊惑的说法是说，是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所以他们就制造个耶稣复活的假。这个大家圣经就有记载，因为主耶稣受难以前，他一直预言他第三天要从死复活， 其实耶稣被埋葬以后，犹太人就去找罗马的巡抚拉多，说这个人在死以前就说他第三天要复活，说一定要好好的看守这个墓，别让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如果再造一个假象，那就困惑力更大。最后怎么样，派了一队士兵去把守这个坟，但是后来果然是没有，士兵吓得要命，告诉法利赛人，告诉太人，犹太人说你们去派一些银钱，就这样说，说趁你们睡着了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就这样，这谣传就一直传到如今的实际上就是第二季。很多人认为，你看，就是门徒尸体偷走了，所以你说你的复活，这是非常具有蛊惑力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就知道门徒偷走尸体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大家知道我刚才讲了，这个坟墓哈、是一个洞穴，然后一个大石头这样盖上。我看了一些资料哈、就讲当时因为怕门徒把尸体偷走，所以士兵是严加防守，甚至在他封的这个石头这个墓上还有叶儿啊，盖了叶儿。怎么盖叶儿呢？从石头这个墓的一端的墙壁上，在石头上拿一根绳子，这边用泥土把它固定上，然后这一根绳子拿到这边，就等于是整个这个石头就封上了，这边也是泥，然后泥是盖上了巡抚比拉多的印章，说如果一动的话，那马上就能够知道啊，就这样严密的防守，而是一队士兵防守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徒会不会去偷这个尸体呢？实际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当时的门徒完全失掉勇气，他们没有信心。虽然说神一直在说主耶稣了，我们三天以后就要复活，结果当主耶稣被犹太人犹太人抓住以后，门徒都散了，只有彼得一个人跟后面，看看他要把主带到什么地方。就是这样，彼得这么坚强一个人，当别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时候，彼得竟然三次没有认出，没有没有，我不认识他。最后他回来痛苦，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散了，只有约翰一个人在家。大家可能读福音中还记得，当耶稣快死的时候告诉我母亲，这是约翰，约翰这是母亲，他要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当时约翰的门徒上哪去跑了，非常的低沉，所以他们关在屋子里就不敢去，怕犹太人的迫害。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勇气去盗这个墓吗？他盗这个死的尸体有什么用？而且他们这个就是说，控告的是说，我们士兵都睡着了之后，他们都把尸体偷走了，这个话是在逻辑上是不对的。如果今天我去控告某某，到法院去控啊，当我们全家都睡着之后，他敲门进来把我的电视机偷走，法官会信吗？不会信。你满家都睡着，你怎么知道是他你电视机偷走了？耶稣这是一样的，士兵都睡着了，谁能够证明是他的门徒把你偷走了？这逻辑上不中。何况如果你读当时的情况，你就知道当时罗马士兵是非常严密的纪律，值班的时候绝不可能说，他有好好关于这方面的纪律。地不说，如果就是说他的门徒去有这样的勇气去偷这个尸体，他绝没有那安然的态度，那尸体他整个把尸体扔出去就行，他那样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尸布剪下来好好的放在那儿，然后自己的尸体偷走，没有那样从容。所以从各方面来讲，说门徒偷走尸体是站不住，而且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接受门徒偷走尸体的这样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不赞成门徒的观点，不赞成耶稣，但是他们知道门的品格都非常的高尚，所以很多犹太人都不能这样观点。如果说是门徒偷走了尸体或者造一个假象，那说门徒是撒了个弥天的大谎，那就骗人。我们说如果说门真是做了这样一件事的话，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被迫去说一些谎言，说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你一定背后有你个人的私利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可是门徒如果真是把尸体偷走造业复活，动机是什么地方？能得到什么？当时比如说宣扬耶稣的复活你可以得奖赏，不是的， 当时宣扬耶稣的国是要被鞭打、被下监狱、被处死的。而且门徒就是因为宣扬主的复活，绝大部分为殉道。有谁会由一个谎言把自己的命赔上？还有什么价值？真是这样。我们人类的社会历代以来有很多自私人都是为了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去，这个理想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一定在他献身的时候他要认为他这个理想是对的，他绝可能是为了一个谎言把自己给打上去。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学校分成两派，最后在毕业分别的时候我被对方抓过去严刑拷打，然后投降，然后加入他们的，当时硬顶着我，保卫社会主义，啊，不能够投降，一身打的遍体上，啊，我整个身都打肿，那就那个这么粗的这电线呢，编的这个皮鞭，都有这么宽、这么厚、这么长，那正是五月份穿件这个白衬衣，一鞭打下去就是一个血印，连着拷打了三天，当时我就是准备死在那儿，可是最后没有跟我打。当时如果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乃是这样一场运动，那早就投降了，是不是？大家都是上当受骗，还坚持什么呀？是不是？所以当时你要豁出去的时候，你一直认为你坚持对，尽管事实上可能不对，但是在你的心目中它神圣，就很难有人去为一个谎言把自己命丧掉去，就很讲不。你想有这样的人，除非他是理智不坚定。特松啊，前总统特松有一个智囊团，有一个人叫做，他是个律师，而是尼克松智囊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被誉为是尼克松的刀斧手，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因为水门事件的牵连，他最后也不当如愿，在监狱里边悔改信主。他就在得到复活的事情，看到门徒的见证，他说这一定是真的。为什么？他有亲身的经历。当水门事件出来后，尼克松根本没有放在心，因为当时尼克松在外交上频频得手，啊，越南战争的结束，中美关系的化解，所以他的外交搞得很好。水门事件开始他根本不在意，后来事件越来越大，就说不行，那就想办法对付一下。结果把他最亲近的事叫在一起，其中包括订立攻守同盟，大家统一口径，法院来参审，就这么说，这么说就完了。结果怎么样？从订立攻守同盟到他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去自首，前后不过十年，全部自首，把他总统卖了。尼克松这个可是最后就想啊，当时我的主人还是总统啊，还有权利，我们说一点谎话是说谎话，可是绝没有生命的危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坚持不住，到最后把总统卖掉。当时门徒怎么样？他的主已经死了，无权无势，这都是平头百姓，他为什么还要拼死要去说主已经复活了，以死相拼，你就把我杀了我也说主就复活，为什么？他说这一定是真的，否则就不会把命搭上去啊。说就是这个见证非常真实啊，非常真实。所以门徒见证，门徒体的拼死相见证，那就是主复活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所以你说是门把尸体偷走了，这件事情站不住。有人说，如果不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那是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把尸体偷走啊，不让门徒啊去下手，所以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先下手为，先把耶稣的尸体偷，你门徒偷不了，没有啊，这个还是站不住。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门徒在宣扬在做见证说耶稣复活以后，他可以马上把耶稣的尸体交上，你们的主在这儿没活，那不就完了，那整个基督教也没有。但是整个法利人犹太人一直对耶稣复活是保持沉默，他没有说耶稣没有复活，没有说没有尸体，他只不让他们讲，不让你再去宣扬这个事情，他们没提出反证，没有说你主没有复活，没有说是还在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是实体可真实没有，而且不在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手。那如果门徒也没偷，法利赛人犹太人也没偷，实体哪儿去了？到了18世纪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叫做耶稣昏厥论， 说耶稣没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只是过去。所以他能够把他尸体放下了以后，在这个重训里的三天三夜他又活了，活了，一推开石头就出来，最后是活了。所以他最后是死在什么地方啊？你们都看见他的显现，这都是这样一个尸体，他没有死，这样一个尸体。这个问题是一很久完以后才出来，但这个论点很快就没再提，因为实在站不住。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耶稣确实死在十字架上啊，但知道当时逾越节，虽然因为有的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要会拖很长时间才会死，当时他们不想把尸拖过逾越节，因为他们想不要过逾越节，所以他们想把当时同钉的一共三个，所以他们就上去用棍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折，所以这两个强盗快就断气了。为什么把腿打折就会断气了？因为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大家知道一个钉子从这里钉进去，一个钉子从这样钉进去，然后腿是这样架起来，一个钉长钉子再同穿过两个腿骨钉在石头上，因为手这样上去以后，你的胸腔一直就没有办法再扩张，所以没法吸气。这个如果要吸气的话，他一定用腿这个支点使劲把这身体往上抬，这样他才能够把胸腔扩张，也才能吸一口气。所以最后下边腿上那个钉子就成为他唯一一个支点，也是呼吸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腿一打断，就没有支点，只有两个支点，他身体一直这样，气就根本就上不了，很快就会气。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首先把这两个腿打断，然后去看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耶稣打断。当然这也是应验了圣经的一条原则，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动，耶稣最后一根骨头的。最后有人还不相信，这么快就死了，有人从肋旁一刀刺进去，后有血和水流来，这是约翰福音讲，约翰在十字架上看见。为什么会有血和水？大家有很多很多问题，大家知道学生物就知道，您的血如果您之前产和红细胞都沉下来，上面就是血清了，血清就是水一样，没有颜色了，所有的血细胞都在下边，有血和水之后，那说明确实死了。所以当时不管是门徒好，法利赛人、犹太人、罗马人都好，都认耶稣是一定完全死了，并不是昏厥的问题。在退一步说，确实就是昏厥了，没有死，怎么样？你想想，这样一个垂危的病，开始遭鞭打，是不是？那鞭是很长，病我受那个鞭很厉害，因为他的鞭有金属的碎片、骨头的碎片都要鞭在上面，所以打下去连带肉就拽下来。大家知道主耶稣最后连十字架都背不动，大家都说就找了一个古列士的另外人替他背十字架，就那么多鞭打，十字架这苦行。最后在冰冷石头洞里边，大家知道不说别的，光香料就一百呢，大家看福音书，香料一百多压在这个垂死的人身上，还一身身裹上去，不吃不三天他竟能够活过来，这可能性有多大？即便真是这样，他有那样的大的能力把巨石推开吗？真是这样，他确实有能力把巨石也推开，他也出来，可是他的心是个什么形象？一定是个垂死挣扎的心，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就这样怎么样能够给门徒带来一个荣耀的主的心，让门徒这样振奋起来去宣扬他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耶稣早应该是逃到他乡处所去避难，不让人知道为什么一起来马上劝他复活了。也从各方面都讲不得。所以为什么这个理论从十八世纪从不过的理性主义兴起来，很快就没有人再提。所以耶稣尸体没有，是他门徒偷走，也不是法在犹太人偷走，也不是他没有自己出来，只有一个可能，那是他复活升天啊，这是事实本身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耶稣复活以后有多次显现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不算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在大马中的显现显然以外，一共圣经上记载了十次。这个显现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看，有一个人两个人，有时候三五个人，有时候是五百多人同时看见，有白天有晚上，有在屋子里，有在外边，有早上有下午，有在边上，有在山旁边，什么情况呢？而是这个显现的耶稣已经和复活以前不太一样。第一，他的门徒是都不太认得出他，像在以马忤的路上，他和两个门徒同行一段时间，门徒居然没认识他的，直到他们俩吃饭，耶稣在剥饼的时候，哦， 游戏变化。另外，复活的耶稣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你门关着他突然就进，不开门他进去了，你本来坐在旁边，有的时候一看没了，他已经不受的，他已经是不朽的灵体在了。但是他不只是魂啊，主耶稣讲，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骨有肉。你看看有什么事的跟我一样，门徒给他点吃的，马上当着门徒的面给他吃。啊，我们将来复活也是一样，身体和灵魂一起复活，啊，是一个不朽的灵体，是这样。他一共显现了十次，有人说这是幻觉啊，门徒思念主过虑，最后一下突然看见主在了，当然有可能是幻觉，幻觉是可以出现的。你比如说在战争期间，如果一个母亲她的爱子突然在战场上牺牲，也许她母亲会坐在儿子过去的房里边，或者过去经常和儿子坐在一起的餐桌旁边，啊，她会非常思虑的说，这也许可以这一幻觉。可是门徒是这样，门根本没想到他的主可以复活，连希望都不敢想。我刚才已经讲，他们完全就没有这样一个主观的条件。同时，如果说出现幻觉，在一个身上、两个人身上出现幻觉，500人同时出现幻觉，而耶稣的出现不是惊鸿一现马上就消失，不会长时间的和住在一起。以马五四的路上，跟同行和他们一起吃饭。在加利利的湖边，主耶稣的早上为门徒准备早餐，给他们生火，给他们烧鱼，他们做饭，一起来教训他们。这都不是幻觉可以解释的，这乃是一个真正的耶稣的复活在这。而你很难想象，如果真是幻觉的话，为什么在4天以内耶稣频频的显现，40天以后再也没有？因为40天以后他就在橄榄上升天了，大家看见他升上去，然后圣灵就降临来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复活多次的显现，这很强有力的一个证明。另外，主耶稣复活以后，由于向门徒显现，使门徒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说，如果你读四福音书读完以后，你再翻《使徒行传》，门徒好像突然就换了一个人啊！在四福音书当主遇到一个门徒都是那种胆怯啊！当妇女来告诉门徒说主复活了，他们说你就胡说八道，不信，胡言乱语，不信的。他们不信到什么程度？主耶稣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的时候，然后10个门徒向多马所见证，多马都不信，他非要亲眼见不可。最后的门徒都变了，这变了，当然一个是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受到鼓舞，知道他的信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时也是因为在五旬节以后圣的浇筑啊，使他大有能力。但是圣灵下降浇灌本身就是主耶稣升天复活以后的，乃是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的一个作证，重要的证。门徒突然就在复活以前主门徒是那样的胆怯，可是在使徒行传你一看，彼得在耶路撒冷宣道，一次5000人砸起3000人的鬼主，哎呀，彼得一下子变。可是彼得在当时怎么样？刚才讲了，他在教义前3次不认主，啊，主耶稣就说：“今后因我的事情，很多人要绊倒，你们要小心。”彼得很刚强，说：“纵使别人都绊倒了，我不会的。”主耶稣说：“你在基督教前3次不认我，他说我不会呢。”你走到哪儿都跟那儿来，我一定死掉，你只想跟着呢，我不会。所以说你不要。果然当他第3次没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他马上向主耶稣话出去会痛苦一点。当然我说彼得很可爱，经常讲他的软弱，实际彼得这种软弱乃是刚强中的软弱，有哪个门徒敢跟在后边去看？你不跟去看，当然你没有机会让别人说，他敢跟在后边，跟到大祭司院子里边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这勇能他有软。但是主耶稣显现以后，他完全变了。刚才讲的耶路撒冷的正道啊，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导人。相传最后彼得是在罗马宣道，据说当时他已经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已经逃离罗马，但是半道上遇见主，就说你回去，回到罗马城里为我作证。最后他又勇敢地回到罗马城，最后被钉十字架。 但是彼得说，我不配和我主同钉十字架，他要求倒钉，把头冲下这样钉子下死掉了。这彼得，我刚才讲的多马啊，多马是耶稣门徒之一，多马是最疑心最重的。我刚才讲了，主耶稣一直向十个门徒显现，然后门徒就给多马说，我们见到主了，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亲自看见他，而且要用手指头去探他手腕的伤痕，探探他肋骨的伤痕，否则我不能够信。最后怎么样，一个礼拜以后，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其中包括抓的人。多马还没有开口，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用你手来探探我的伤痕。多马就知道他的心思意念主早就都知道，所以多马当时跪在地下，我的主我的神，完全相反。所以说是什么，你看见相信，但是那些没有看见信的那就更有福了。咱们讲了一信心的问题，最后多马变了。多马最后一次到利海，到阿富里，到传道，到印度传，最后死在也是在多印传道。现在印度还有多马教会，就是以多马的名字建立的教会。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保罗是在新约圣经的很重要的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他怎么变的？扫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受过很高的教育，精通律法，可是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到处去把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里去，是正面的。可是他有一个，就是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当时他就知道，看见，最后扫罗的眼睛瞎了三天，看不见，然后神把他领到一个城，通过另外一个弟兄把他眼睛治好，三天三夜的恳切祷告，悔改信主，最后他成了一个很威的使徒。为什么一从迫害基督的人能够就变成一个为基督伟大的使徒呢？乃是耶稣的显现，他知道这位神是有真有理。耶稣是玛利亚的长子，他下边还是一个弟弟。那耶稣活以前，他弟弟都会信他。他有弟弟叫雅各，大家知道写了雅各书。大家读福音书知道，他们弟弟都不信他。可是有一次，复活以后也向雅各显现，雅各这里边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主事，而且他写的雅各书口称耶稣是主，我是你的仆人，兄弟之间能这么称？如果他是耶稣不是神的话，那是平起平坐。但是他是主，我是你的仆人，他因为他知道他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知道他是主，变了。最后雅各也是信了。所以我们从门徒改变，门徒为什么会这样一下就变了？乃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他们知道这位人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假的。圣经应许全是真的，这样建立了他们的信仰，是从开始自己死了，知道在天上神是为他们预备了家的，是视死如归。我在讲基督徒知道基督归到什么地方去，归到人家去，归到天。这就是事实本身的一些证据，证明了耶稣确实是死里复活。第二点讲历史证据。那我们说，当然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的记载主要还在四福音书里面，但是说你不自己证自己吗？四福音书就是门徒写的，门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自个儿啊，这样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四福音书是经过严格的历史的考证，说明它是对的。我前两天已经跟大家分享，像路加福音有些记载和史学家了解不一样，最后考古的证明都是证明路加写的是百分百的对的，所以这使徒们都是完全凭他所见下的东西，没有完全虚构的点。所以四福音书是可以作为耶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同时除了四个福音书以外，确实有非基督徒的史学家他们的记载借耶稣复活。其中大家知道犹太人有个很伟大的史学家叫做 Joseph， 他本人是个法利赛人，后来曾经领导加利利人在反抗罗马，最后打败，最后被罗马政府俘虏， 身俘虏，但他非常有才华，最后得到了罗马啊这个官方的赏识，最后他是在罗马度过了晚年，最后他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一马本是犹太古史，一是犹太战史，啊，这里边就详细写到了，专门记录了所有的叫耶稣的他的建立啊，他的门徒跟随他，耶稣怎么样背十字架，然后怎么第三天复活啊，这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基督徒。哎，这撒玛利亚有一个哈，大家在北边哈，在犹太的北边一个撒玛利亚，这属于当时属于外邦人的地方。也有史学家叫做塔勒，他的作品完成在大公元五十年代，一世纪的五十年代，就耶稣的时候是非常近，他也记录了耶稣活的事。可惜他的整著作已经失传，但是早期的很多人在引用他的著作里看见他的一画，他不信耶稣是神。大家知道，从耶稣你就知道，说耶稣被十字架有一的时候，突然天都黑了，大家都很记得啊，天黑了，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他记在这件事情，他说天确实是黑了，但是他说这不是别的神迹，但是出现了日食，啊，当时月亮一下把太阳遮住，所以就黑了。他是这样解释，他要用自然的现象把这个超然的事情解过去，但他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时就知道，用日食解释是解释不通。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定死，逾越节是什么时候？15号，阳历的15号，啊，正月15号就相当于我们农历的15，那真是满月的时候，啊，月亮的full moon的时候。这时候地球、太阳、月亮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地方？太阳在这儿，地球在中间，月亮在这儿，所以太阳射过来以后能够反过来，地能够看见整个月亮的全部。那么出现日食应该什么呢？日食应该是月亮刚好是地球和太阳间，啊，太阳光呢被月亮挡住，最后才会出现日食。所以在逾越节前后是绝不可出现日食。出现日食的时候，一定是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的时候才会出现日食。所以他这个解释本身是不符合道理，但是说明一点，当时天确实是变黑的。根据耶稣介绍，确实是变黑的。他只是想把这个现象另一个办法，自然现象把它解释掉。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触角，就是福音介绍的天变黑了，确实是个事实。而且罗马有些史学家都有记载，啊，罗马有史学家像西亚斯，啊，他本身史学家是中国罗马的几个省的省长，他就记载了很多罗马历史，就讲到基督的死，啊，佛的问题，啊，而且有比拉多西传。当时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辩士到罗马上诉罗马皇帝，就引大量的比拉多啊，就当定死耶稣的罗马巡抚，引用大量的是他的这个比拉多行传里的很多资料，啊，所以我们从史学家的角度就知道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真的事，啊，但是不是说都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的四分位是非常重要的，但除此以外也有非基督徒的见证，其实说你是这样，而且很奇怪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2000年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啊，多少人说死人怎么能活？这一定是假的。多少人想做一件好事儿，把耶稣复活推倒，让大家不要再受罪，不要再受批评，但是办不到。英国有一个律师叫Frank Morris， 他是一个辩护律师，口才非常好，思路敏捷，逻辑性很强。他最后说，他说我要下决心为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复活的这些事情真相戳穿，一劳永逸的推翻基督教，我把耶稣复活一倒，你基督教不打自倒。最后他用了10几年时间去从各方去考的，最后写一本书叫 Who moved the stone，谁把这手挪开？中文翻译为历史的大审判。这个书的第一章就是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因为他写当初的初衷是要证明耶稣的复活假的，可是在证明过程他发现耶稣的复活确实是真的，最后他成了基督徒，写了这么一本哈，跟他初衷完全不一样的一本。还有像英国的很多议员部长，他们年轻时候也写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他们就想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假的，或者说是保罗没有悔改信主，他们俩分头去 考察，多年以后大家再碰面，这见面以后都没有办，都和他们的初衷是违背，就他们也写书啊，一个叫这个希特顿的 Leopold 他写一本书，就说从历史的考证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在书的扉页哈、第一页白空白还写了一句这个书这个英格兰的谚语，他说对真理未下个功夫研究者，实不宜随口批评。那就是说，当时如果对耶稣的复活这件事你没有研究的话，你先不要批评，你先去了解一下，去分析一下。所以承认耶稣的复活，现在多少高级的法官、检察院院长，这些都是坚定不移。他说，耶稣的复活有重最充的证据来证明。我可很多远不如耶稣佛这么多的证据，都很多案子都胜诉，但是耶稣的佛的证据实在是太充分，他们是坚信不疑。这种相信耶稣复活乃是对基于对事实的严格的考证啊。有很多人说我去考察耶稣复活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乃是要首先说服我自己，要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但是最后他们经过严格逻辑的推事实的考证，他们坚信这是一件真的发生的事情。到现在2000年了，耶稣的复活不仅没有被人推倒，而是越来对越多的人所接受、所相信。啊，这就是历史考证的办法。我们再说，耶稣复活究竟给世界上留下了什么痕迹？怎么知道耶稣复活确实在世上发生？耶稣的复活给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可以简单举几个。第一，耶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守主日，守礼拜天，主日是什么？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今天礼拜天就是下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今天，所以主日不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乃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可是当时在耶稣复活以前，犹太人法律上就守什么时候？守第七天，守安息日，守主啊？为什么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因为当时根据旧约啊，神六天创造了。
立刻按下停止键。